感谢主，今天是约书亚记十一章、以赛亚书十五章和提摩太后书第一章。那在约书亚记第十一章，在上一章记载了，南部的五王都被以色列人打败了。那么这个消息呢，让北方的这些王呢就很紧张了，所以他们就结盟起来。那第六节呢，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了，说不要惧怕啊，他已经把敌人呢都全部交在以色列人手上了。所以有了神的这个应许啊，以色列人就来攻打这些迦南人、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西魏人等等，把他们全部都打败，而且全部都这个有气息的都被刀杀。那这些城呢，除了山岗上的城可以做防御工事留着以外，其他所有的都被烧毁，人口也都杀灭。那约书亚呢，是从神和从摩西领受的双重的这个吩咐，那他呢全部的都遵守。第十八节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细节的字，说这个征战呢进行了许多年日，这些城邑呢这些仗呢都是一个一个打的，一个一个争夺来的这个土地。所以神虽然应许了必胜，但是依然呢是以色列人自己需要这个用自己的这个费力来去实现神的这个应许。那今天的属灵征战也是一样的，在十字架上耶稣已经成就了这个得胜，而且这个得胜在灵里面已经属于我们了，但是我们实际的支取就是在生命中的应验，还是要一项一项的就像这个攻打这个城一样，把魔鬼占领的地方、生命的领域一个一个的来夺回来，甚至这些呢要花费许多的这个年日不是坐享其成的。第二十二节讲到说，把这个巨人亚纳族的人都消灭只有在局部还有一点残留。二十三节说这个太平它是主要的战役都基本打完了，但是呢耶路撒冷还是没有占领的，只等到大卫时期。以赛亚书第十五章，这一章呢讲到神毁灭摩押，这是一首挽歌就是讲到说这个摩押可悲的结局。摩押的首都亚尔和一个坚固的堡垒城市这个基尔都是被完全的毁灭，城镇啊、村庄啊都是在哭泣，甚至第五节连先知以赛亚也都觉得对这些难民都觉得很悲哀人人都是这么很悲惨的拿着这个东西要过境逃亡，哀声遍野。但是就这样呢，还有狮子，就是其他的强国要来追赶这些难民。好，新约我们开始一卷新的书，是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这一卷书呢，是保罗最后一卷为人所知的书信，也应该就是最后的他的这个一封信了。此时呢，他正是坐在罗马的大牢里面，他是一个死刑犯即将要执行，年纪也比较老迈了。据记载呢，他是在主后68年的6月8日，是当时在这个很残暴的尼禄执政的时期，他是被斩首的因为他是罗马公民，稍微尊贵一点，所以不会被就是钉十字架呀这些针对犹太贱民的这个残酷的刑法，所以他是被砍头的、斩首。那这封信呢，就写于主前67到68年，就是他在殉道前的大半年的这个时间是写给他属灵儿子提摩太的。那么提摩太他即将要失去他的属灵父亲，要孤单的来服侍了。所以保罗特别的叮嘱，特别的鼓励他。第四节就是写到这个眼泪，写到切切的想见面，就是表达属灵父子之间彼此这个深厚的情谊因为他们的这个旅行步道，他们都是同行的那这个提摩太呢，这里的几句话讲了他的一些背景。第一呢，他一方面来说，他有母亲家族这个救恩的传承，他有这个恩典，他是有福的，他是第三代基督徒外祖母亲都是犹太人的基督徒那我自己也是有这个家族传承的这个恩典。但是有这种恩典的人呢，不能只是说哎呀你看我是义人的后代，我多么有福啊，那么更加要警醒自己，更要为后代做属灵的榜样。但另一方面呢，提摩太的家庭也并非完美，因为他的父亲是希腊人，这里特别提他的母亲和他的外婆，没有提他的父亲，一般就是公认他的父亲不是基督徒。所以就是说在家庭中间信仰并不非完全一致，父母亲一个信一个不信，也是一个不容易的环境，而很可能这个父母还会因着这个信仰会起冲突矛盾，因为当时的这个基督徒是受逼迫的，所以这个家庭一定会受冲击和损失，所以父亲如果不是信徒一定会有矛盾 但是呢，在这样的环境中间，提摩太依然可以成为保罗的属灵儿子和教会的重要的同工。所以可以看见，家庭背景虽然不完美，但是从中间依然能够成长起来，被神使用。所以我们不要抱怨我们家庭环境的不完美。第六节，保罗提醒他说，你的恩赐要眺望起来。大家记得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四节，保罗那个时候就说过，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那么这两卷书成书是已经差了已经过了好几年过去了，看出来提摩太依然还是有这个问题，所以也可能这是在基督徒中还是比较普遍的问题，我们也要警醒，就是神赐给我们各样什么样的恩赐，无论是我们是借着别人按手给我们的还是神怎么样赐下来的，我们所拥有的一定要来重视这些恩赐，一定要来运用这些恩赐，因为这个恩赐一个词叫做 spiritual gift，就是神给你一样属灵的礼物，这个礼物不是我们就是拿着或者埋藏起来，这个是要使用出来，使别人得益处，是为了神国教会的发展神才赐给你的，所以如果埋藏起来就是对不起神所给的，就是埋藏哈，这个一千两银子埋藏起来所以在提摩太前后书保罗两次讲到这个恩赐不要轻忽，一定要眺望第七节以后呢所说的呢也是有一些针对性，因为保罗即将要面对这个殉道了，所以他特别要兼顾提摩太不要胆怯，要有刚强仁爱谨守的心。那么在那个时候呢，传福音是犯罪，是受逼迫，是要殉道的，所以不是一个做基督徒不是一个在社会上有荣耀有地位的事情，所以保罗要反复的讲不要以此为耻，因为我们所做的是人间的法律所可以定义的，可以定性的，可以定罪的，所以要从神国的眼光来看第八节讲到说与我同受苦难是为了福音的缘故那么因为耶稣来到世上，他就是为这个福音受逼迫殉道受苦难，所以耶稣走的路我们也要走。那我们得救的这个福音呢，是从万古之前就为我们预备的，这是一个奥秘，这个不是人能够去理解的更也不是因着我们行为好而是纯粹是神的拣选和他的恩典，那这个恩典在福音中赐给我们了，今天我们受苦就是为了传这个福音。那第十二节是非常有名的话，也是非常重要的话，尤其一个人在逼迫当中的时候，他要问一问他能不能阿们保罗所说的这句话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今天每一位基督徒是否都能够说出这句话呢？如果我们不是真的认识谁，知道我所信的是谁，那你不可能为他去受苦受逼迫的。要真的认识耶稣基督和福音所带来的永生的盼望和荣耀，你知道神能够保守你所交付他的就是生命，你才能够保守神所交付你的就是福音，你才可能在今世忍受这么多的苦。到那日这三个字是个关键，就是耶稣回来的那日，到那一日一切都会真相大白，一切该伸冤的该奖赏的该得冠冕的都会成为真实了。那今天在这个世上很多都是扭曲的，都是在黑暗中的，都是黑白颠倒的，福音是被拒绝的，被逼迫的，传福音是要被看作罪犯的，而今天在这个世界上看起来有福的流行的反而都是很多的谎言都是世俗的东西大行其道。所以基督徒不要着急，基督徒要忍耐，到那日神就显明一切的结果，所以我们一定要常常思想永恒的结局，才能够轻看今天的逼迫。第十三节讲到纯正话语的规模和从前交付你的善道，这两个呢都讲的一件事，都是指福音信息，而且是指全备福音信息，它是指纯正话语的规模，就是整个的整全的神纯正的话语。那么这个福音信息呢，是要在信心和爱心和圣灵中守着的当教会内有异端外有逼迫的时候，那一定你必须要依靠圣灵，必须要大有信心，有一直对耶稣有这样火热的爱，才能够持守得住，不然就会在内外的交迫的这样的逼迫和异端中间很可能就软弱了或者是流失了。那第五节十五节说到一个令人伤感的一个现象，就是当这位伟大的使徒在晚年在监狱里的时候，人都离开我，人都离开他了那么有教会和个人会因着惧怕，会因着这个惧怕逼迫他们也确实是因着惧怕逼迫跟保罗隔断了关系。那保罗是公开的有名的犯人，那所以有基督徒就害怕跟他沾上关系， 所以无论是何种方式的离弃，有公开就公告的离弃的，或者是说在私下跟他切断关系的，这些都是胆怯没有信心的表现，是非常令人心寒的。16节到18节啊，这里有一个人就特别的突出了，跟那些与保罗划清关系的人来对比，这个阿尼瑟福，他不以保罗被捕的身份为耻，他还去找他而且他那个保罗是在监狱里好几年的时间，所以找了他就是在监狱里，那他找了他一定也会有很多实际的行动，比如说送衣啊送饭呐、所以在灵里面在行动上都在支持他，把自己呢放在一个危险的这个境界之内。所以我们也说患难见真情啊，但是这里这个弟兄不只是对保罗的真情，其实他是患难中见到他对主的这个胆量和真情，他表达在这个弟兄身上，表达在保罗的身上了。所以平顺的时候啊，很多人都表现得很好，真正的逼迫和损失来的时候，才能看出这个真正的考验下之下个人真实的信仰到底怎样。那我们在这里这个人的行为，我们也想到了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中讲的绵羊和山羊，说有些人神要来奖赏，因为我病了，我在监里等等哈，那个你们来看我啊。那么这些人说，我怎么来看你呢？什么时候来看过你呢？主就说，坐在弟兄的身上就是坐在主身上。所以这个阿尼瑟福呢，他是坐在保罗的身上啊，那他就是坐在主身上，所以保罗呢就为他求神的怜悯和恩典，就是到最后审判奖赏的时候，求主能够来纪念他。好，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愿神来祝福大家的读经都有神的同在，阿们。